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宋尚杰博士对今天的华人教会影响深远，也形塑了华人教会对培灵奋兴聚会的想象与期待。也许对年轻一辈的信徒来说，或许曾经听过这么一位属灵人物，但对于他的事迹知道很有限。今天的使命门徒邀请长期研究宋尚杰博士生平、现任马来西亚卫理神学院的刘博士，在节目中介绍宋尚杰博士的生平事迹以及他对今日华人教会的影响。因为是连线访问，有部分的杂音，也请弟兄姐妹多多的包涵。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我大学时代读了二十世纪初华人著名布道家宋尚杰博士的日记《灵力极光》，这本小书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后来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才知道，宋尚杰博士对今日华人教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也形塑了华人教会对培灵奋兴聚会的想象和期待。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期研究宋尚杰生平、现任马来西亚卫理神学院的刘世尧老师，请他和我们介绍宋尚杰博士奇人奇事以及他对今日华人教会的影响。刘老师也会分享在研究中他惊人的发现，如何颠覆我们对宋尚杰博士的一些刻板印象，以及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这些新的发现。刘世尧老师你好。
啊，平安，董牧师您好。
其实我应该是今年二月第一次在去卫理神学院的时候，在马来西亚有见到刘老师，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太多机会交流，也只是到四月份在整个马来西亚卫理公会的牧者学校当中，有好几位牧师同时跟我提到，诶，董牧师你认识刘世尧老师吗？我说我好像不认识。他说你应该要去找他聊聊所以我那天就是一个下午，我们就约了在房间里面就开始聊。哇，一聊就觉得很兴奋，也就很冒昧的就说，那老师我们可不可以录一集 podcast， 我还有好多问题想问你。老师，我可不可以请你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以及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其实是你对宋尚杰这位布道家影响华人教会深远的一个布道家的研究。但我可不可以请老师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以及你是怎么走到开始研究宋尚杰这位布道家的。
好的，我来自一个小镇，在马来西亚东边婆罗洲岛上的一个小地方，正如著名的邓丽君所唱的一首歌，小城故事多。
OK， 是
这个就足以描述我的背景和我的故事了。我在这个小镇长大、出生。是马来西亚的第三代华人。那我的先祖啊，他们来自中国福建福州。这个故事说来话长，不过容许我简单的说一下，那么也跟我的论文有一点关系。我住的这个小镇施屋呢，最多的华人是来自福州这个籍贯。那福州人怎么会来到婆罗洲岛上的这个小镇呢？或者当年当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村。就因为在1901年到02年的时候，在中国福建福州有一个人物名叫黄乃长。他是卫理公会的一个会友传道 lay preacher。那他 是当时福州第一批信主的人之一，那他就带了1000多个垦民，福州垦民从福建南来到了石屋开垦。那他不但促进了这个开垦的工作啊，市镇的发展，他同时带来了教会啊。他们抵达福州的时候啊，抵达这个石屋的时候，马上就开始做礼拜敬拜主了。所以这就是我的属灵根源啊。
OK，
那很快的，如果要跟宋善杰啊连上关系的话呢，宋善杰呢，他本身也是福建，当然是信化人当中的一个卫理公会牧师的儿子。我之所以会研究宋善杰啊这个渊源可以说啊从这个角度来联系起来。那我本身呢是在师屋这里的一间卫理公会教会名叫西安堂成长成长的过程呢，可以说啊所有其他宗派的教会我都不懂，我只明白卫理公会那这真是我的亏欠和限制啊。不过感恩天父让我后来在国外读神学的时候接触很多不同的其他宗派跟教会，真的开展了我的眼界，看见神国度的广大。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老师你是在东马的石屋长大的。那我以前其实也对石屋不太熟悉，但是这次去才知道整个东马其实是卫理公会是一个最主要的宗派，而石屋就是在东马卫理公会的大本营。那早期的这些移民包括刚刚老师提到的他们来的时候其实跟当时的传教者牧者都有很深很深的渊源，所以在东马这个地方其实基督信仰跟整个移民华人移民的历史基本上是绑在一起的。好，那老师也提到说其实这个宋尚杰他也是卫理公会的嘛，卫理公会系统的，然后也是福州人所以好像有一点关系。那老师是怎么样走到这个神学院的教学以及开始研究宋尚杰的因为比如说我自己祖籍是温州人嘛，可是我并不一定会去挑一个温州的牧者或神学家来研究啊。老师你是怎么会开始走上神学教育这条路以及开始研究宋尚杰博士
啊？对了，刚才董牧师你提到宋尚杰是福州人，抱歉啊，宋尚杰他是信化人
啊，信化人，对，信化人，
信化人跟福州人都是来自福建
是
信化人信主啊，跟福州人很有关系了，因为当时北美的卫理公会来到福建1847年宣教的时候啊那么福州人开始归主了，后来呢就有福州人还有宣教士们一起到了莆田信化那里宣教和传。所以我们也是很紧密联系在一起，虽然说籍贯上是不同的。
那
么谈到
是
谈到说为什么我会研究有兴趣是吗？我想正如我刚才说的，从历史的渊源来说，宋善杰跟我同是处于卫理公会这个传统或者这个属灵的家庭。那对我个人来说，为什么我有这个动力要去研究他我个人呢在回顾的时候，我想至少有三个原因。简单的说，第一是见证的震撼。我这么形容哈，怎么说见证的震撼呢？因为我成长的过程啊，都有遇到过好一些长辈啊，就在我们这个小镇上，他会讲当年啊，宋善杰博士来我们这个地方啊，布道了10天，医病啊，然后呢，我们都是在那个时候呢，加入了布道团，然后我看着这些老人家，你一加入布道团就布道了50-60年了，这种魄力哈，你知道我们本地人啊，这个马来西亚语里头我虽然是华人，但是我都是在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学马来文长大。马来文有一个很有趣的描述，本土的描述叫 tahi tahi ayam， 就是 tahi 就是粪便呐 ，ayam 是鸡呀。鸡粪呐、这句话他一他哎呀，鸡粪就是描述一个人3分钟热度了，用华文来说。对，我看到这些长辈绝对不是大嘿大嘿哎呀， 一个奋心会众很感动，哇，迫切传福音三天，或者啊，去一个短宣三个礼拜。
是，
他们传了三四十年、五十年，还是走在街上，哇，我这个是为了一种见证的震撼。
是，
那么我就在想，到底这个人物是谁哈、啊，能够有这种属灵的影响力？而且这些长辈谈起当年的布道会是1936年哦，
嗯，
1936年，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心中还是有那份激情、兴奋哈、哦。那1936年宋尚杰来到我这个小镇11天前后，那些我们早年的记录里边说，他就从罪啊讲到悔改。重生成圣，背十字架传福音，上天堂到耶稣再来啊、哦！就是很有系统的在十天里面讲完，然后呢是进行这个医治的大会，为病痛的人祷告，成立了114个布道队，而且这些，然后呢有117个人献身，我去看那些。很早年的文献的时候，那些117个献身人的名单里边还有好几个我会认得的长辈，为什么说
okay,
而且那些长辈啊后来就成为不管是司乌甚至沙捞越哈、我们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些社会啊经济政治界的领导人哦，当年都是在献身的名单里面。
是、
啊。这是我形容的第一个原因啊，见证的震撼。那我想第二方面，为什么我会研究宋尚杰，就是因为学者的批判吧。是宋尚杰牧师或者博士他的属灵影响力是这么大。诶，但是当我开始读神学的时候，读多一些书的时候，就发现很多人批判他，而什么解经几乎可以说就是乱来啦，根本没有解经呢，或者说，这个都是灵异解经啊，等等啊，他是让圣经成为他的工具，讲他要讲的东西啊，这类的批判就让我觉得很好奇哈、哇，神这么重要的一个仆人，但是在学者的口中好像一文不值一样啊、
是，
我就很纳闷啊，那么渐渐的就一步又一步，当我在祷告说，神啊，我未来如果有机会做一个学术的研究探索，甚至写一个 PhD 的论文的时候，不是在短时间的，不过就是慢慢的，诶，是不是可以探讨这个领域。那么既然 PhD 很强调 originality 嘛，就是原本哈、提出一个没有人提过的论点，那我是不是可以尝试提出宋尚杰其实他的释经他的神学也不是所谓一文不值就是这样的一种好奇了，
是
这样的一种问号，让我一步一步走向这个学术研究的道路了。
那第三点是什么？就第一个是见证的震撼，第二个很大的一个反差就是学者的批判。
而第三点我想就是学术的发展呢、我所谓学术的发展就是指我这个研究是被两个，我可以说两个在我以前开始用比较学术的方式去研究宋尚杰的、可以说是我的长辈哈，他们给我的启发跟鼓励、如果没有他们，我想我没有这个勇气啊。一个就是我在美国读硕士的时候呢，有一个长辈叫林卡通，他本身也是马来西亚人，那他就在2009年的时候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宋尚杰的生平和侍奉 Life and Ministry， 不过用学术的方式去研究，就是找过很多杂食的资料啊，并不是一种圣徒传记的方式去歌功颂德而已，而是很中肯的去评述去 评论宋尚杰的生平跟侍奉，所以他是第一个我在美国 Asbury 神学院遇到这个属灵的哥哥，可以这么说。诶，他谈到他的 project 的时候就给我一些初步的启发，可以这么说。
是
后来我回国了，回来马来西亚这里啊，事务卫理神学院侍奉。诶，有一年就有一个美国人，白人，但是讲了一口流利的中文，他来到事务，然后他也来到我们神学院，他说他研究宋善杰，他要找宋善杰的资料，当年宋善杰在事务的服饰。哇哦，他说他正在 Boston 美国的波士顿大学，也是卫理公会背景的一间大学了，写一个 PhD 的论文，关于宋尚杰对中国对东南亚复兴的影响跟历史。哎，我看到他的 project 的时候又给我另外一个启发。所以我就说这个学术的对宋尚杰研究的学术发展，从林嘎洞的这个宋尚杰的生平和侍奉，到 Darrow Island 的中宋的 revivalistic 的 ministry 的研究，然后他们两个的论文都出版成书了，所以就启发我，诶，是不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我可以进入下一步，就是宋善杰有神学吗？
胸怀千万里，
福音何尝在我心，
心事细如丝，
栽培牧养神羊群。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在宋尚杰身上，我看到很大的一个反差。一方面，他的影响力、属灵影响力是那么的深远。我印象很深刻，我大学的时候，哇，真的常常听很多人讲到宋尚杰博士的布道、宋尚杰博士的事工。可是，当我真的去读他的讲道集的时候，又觉得说，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哈。那我那时候也不是我也不是学者啦，所以我也没有那么批判。我就是觉得说，好像这个跟影响力或者是讲的好像有一段落差。所以我那时候也心中也是觉得有这样的反差。可是老师就提到说，其实你是因着这样的一个反差啊，让你有一个动力想要去研究。那宋尚杰博士其实真的在今天长辈当中，在华人教会当中，大概是无人不晓、无人不知的一个人物。但是在年轻一代当中，可能渐渐的好像随着历史的记忆的模糊大家可能对宋尚杰博士好像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或者好像大概知道曾经有一个中国的布道家，他是一个做了一些很激进的事情但是可不可以请老师在谈到你的论文的内容跟你的发现之前，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宋尚杰博士他的奇人奇事以及他对华人教会的影响特别是对东南亚的华人教会的影响
是的，这个很有趣的确我身边都有不少年轻人如果提到宋尚杰，他们好像这个名字有一点印象，但是不知道是做了什么我自己在做论文研究的时候，把宋尚杰的人生呢短短的大概44年分成六个阶段，我就用这个六个阶段来简单的介绍他一下。第一个阶段我把它形容是 grounding in faith， 我用了六个 G 了， grounding faith， 就是信仰扎根，从1901到09年。
1901到1909年。
对，一到1909年，扎根在他卫理公会的教会环境里。因为他是一个 PK 嘛，他是 Pastor King，他的爸爸是这个信化卫理公会联谊会的一个牧者，也在学校当校长。那个年代啊，甚至现在还有一些卫理公会啊，牧师同时就是做学校的校长。
是，
所以他就是在这个环境里边长大。那么他的妈妈呢，本来是一个佛教徒，不过嫁给了爸爸，他爸爸之后呢，就有了一个重生的经验，病痛当中得到医治，所以呢，后来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从1910到19年呢，他 growing in growing as a little pastor, 就是他作为一个 PK, 他成长然后热心的释放，他的日记啊传记里边都写他怎么样帮助他爸爸处理教会的事务，教导主日学，去乡间布道，甚至爸爸讲道少年的时候就有了。那么我看他少年的日记哈，不是他的传记，而是他的日记，就是在耶鲁大学里边历史档案部收集的日记。看到他很多少年的时候他就有固定的灵修，他的心得就有很多的反思了。所以第二个阶段我形容 growing as a little pastor。好，第三个阶段就是1920到26年，我形容是这个growing as a scholar in the United States, 就是在异乡作为一个学者在学术上的成长。我想这个也是宋善杰给最多人深刻印象的地方哈。那既然能够在六年里面一个中国人在北美从化学学士念到硕士然后到博士哈，拿到一个 PhD in chemistry 哈。所以整个过程中他的成长，那么他怎么样在 Ohio Wesleyan University 读学士跟硕士，然后到 Ohio State University 读博士。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呢，他又被选入这个所谓荣誉学社的这个学生他获得这个 Phi Beta Kappa Society 还有 Scientific Research Society 的成员，那么还得了两个金牌金钥匙所以这些是最广为人知关于宋善杰的事了
是。
那之后呢，就第四个阶段就是1926到27年我形容为 groaning, 就是叹息。groaning in theological seminary and Esalen, 中文我形容说他行过幽谷在幽谷中叹息。从一个获得化学博士在那个1926年代应该是前途无量不管你在北美在中国都可以成为一个教授。他心中挣扎多年，就是他本来去北美就是要献身做传道人，本来就是要读神学的。但是他是到了 Ohio Wesleyan University 的时候转系，他不念 theology, 他要去念科学。所以他其实很多年他的日记显示他很多挣扎，我怎么这样违背我起初的呼召等等。那么最后他真的决定他去神学院很多人有人就介绍他去协和神学院。那么一进入协和神学院，就是当时北美所谓自由神学的火车头一进入里面呢，那么他的整个神学思想经历很多冲击对圣经的观念，对其他宗教的观念，还有他对呼召的这种摔跤等等。后来呢他就在精神上进入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说 psychosis, 当年他的 diagnose 就是他是 psychosis, 这个 psychopathic personality, 这个是1926年 Bloomingdale, 医院对他的诊断这个记录还是在的。所以他就在精神病院过了190多天这个是他第四个也是很广为人知的阶段了。那么之后呢，第五个就是1928到39年我形容是 going,from China to Southeast Asia, 他离开了精神病院回国以后呢，神的怜悯，他慢慢的整个侍奉布道后来走遍中国甚至东南亚像这个东亚的一把火一样神恩告赐他。那么最后呢，第六个阶段1940到44年我就形容他是 glorying in the cross as a patient。为什么我会选择 glorying in the cross? 十字架原是我的荣耀呢，夸十字架，因为他 去世以前的去世前一天，他就是唱着这首歌的啊，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后来，这四年哈，40到44年，他形容他自己就是隐藏的玛瑙了，他不能到处布道，不能开分信会了，他就在医院，在家里写信啊，跟孩子讲遇到故事啊，然后写日记啊，所以他形容他自己是隐藏的玛瑙，哇，花时间为中国教会、为各地教会祷告啊。所以我就描述他是 glorying in the cross as a patient。
是最后这四年是等于是卧病在床，
卧病在床。
yeah,
因为他多年就是有这个，过去我们华人教会一般上对他的印象就是他痔疮问题很严重啊。
啊，对对，我的印象也是这样。对，
正确来说不是痔疮，而是肛瘘。
那更严重，
或者后期就成为 tubercular fistula， 因为它没有医治嘛，越来越严重，就变成结核性啊、瘘管的问题。
对对对，那很严重。对，
这个有形容说，这个他的肛瘘大到一个地步，一个手可以、拳头可以放进去，那么严重啊。所以啊，那么但是他因为就是服侍当中很多都是做 faith healing 嘛，医病啊，
对，
他把医病跟重生成圣连在一起，在神学上哈，你为什么有病呢？就是因为你有罪，没有重生，没有成圣，所以你一定要接受耶稣重生成圣，病就得医治。那他自己病，那他就是不去看医生。他说我看医生的话，那我怎么跟别人讲要凭信心重生成圣得医治？后来是严重到他都起不来了，从新加坡坐船不能讲到了，被送回上海，然后王明道师母去探望他说，哎呀，宋善吉啊，你一定要去医院。王明道师母才劝得动他，他才去医院。
宋尚杰博士最爱的一首诗歌《十字架》，让我们缅怀这位属灵人物他的一生。下回的使命门徒，我们会继续为您介绍宋尚杰博士对近代华人教会的影响。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